弟兄姊妹们，请归位。我们将要开始今天的信息聚会。好，我们今天呢唱的诗歌是192首。这首诗歌我们蛮熟悉的哈。好，我们请诗琴的姊妹为我们弹最后一节，我们就开始唱。
我主耶稣，你的诗篇乃得永远的赞美，因你爱心恩典慈爱，远超我们所能想。我们满心感激不尽，前来承受你尊名，一生一世安倍恩惠，到处诉说你宝贵。我们说拜的主耶稣，你是何等的宽恕，你的爱心像你能力，永无限量，永无垠。为主你是首先末后，你要领我到尽头，因着以往我赞美你，以为着将来我靠你。赞他赞他赞我恩人，神仆们啊当高声，赞他赞他直到天上，赞得完全赞得长。
好，我想请弟兄们来唱1、3，然后姊妹们唱24节，第5节我们一起唱。来，弟兄。
我主耶稣，为你施配来的永远的赞美，因你爱心恩典慈爱，恩超我们所能想。
姊妹，
我们说拜的主耶稣，你是何等的宽恕，你的爱心像你能力，永无限量，永无
起来，
赞他赞他赞我们，圣徒们啊当高声，赞他赞他直到天上，赞得完全赞得长。
我 我们低头祷告哈。我恩主耶稣，你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然而你却为了我们的罪孽降世来到这世上，你受尽了苦待，你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你为我们埋葬，但是为我们更复活。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良善，你的宽恕，你的都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我们所能要求的。主，我们的一生一世为了这些恩典，我们怎么能够不来赞美你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岁末的时候，我们细细的回想你奉阿爸父神的旨意带领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看到了，无论是顺境，无论是崎岖小路，在这里却滴满了自由，却 是充满了奇妙的恩典，充满奇异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首先，你是末后，主，你还要再来，你还要再次降临，来提携我们归回天家。在因此，我们在充满了希望，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要赞美你，我们歌颂你，这样的歌颂一直到天上，站得永远，站得长。我们这么祈祷，是奉主耶稣你的圣名，阿门。主，我们请讲员给我们释放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想，在过去日子里面，我常常是借助希伯来书十一章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些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今天的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却是说到外邦先知巴兰给我们的警戒，因为在几个月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摩西五经总论的时候讲到民数记，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说这个先知巴兰的事情就留着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是还债的今天我们一同来分享外邦先知巴兰的见解因为我们看见这一个外邦的先知他有很多的特点值得我们思想的。而在很早以前，我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换句话说我在学习侍奉主没有多久的时候我读民数记读到先知巴兰，我是非常困扰。到底这个先知是真先知呢还是假先知呢？然后他在我们的学习中该怎样去从这个先知身上我们去领会神的心意呢我是有点困扰。但是在45年前柯蒂松为我们讲过这一个先知巴兰，在香港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把先知巴兰的在神面前的经历让我开了窍所以今天我讲的很多也许跟柯蒂松讲的有重复的但是呢我想因为这一个先知巴兰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他所说的话，从他的行动从他的经历 我们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因为为着一些对旧约不是很熟悉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会读很多段的圣经啊。盼望我们内心的也尽量的把这几段的圣经读过，让我们有点印象。我想因为这圣经多不可能每个人都全部把它读完，我是把它分成弟兄读一段，姊妹读一段，那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有点时间来休息一下啊。第一段是民数记22章1-6节，请弟兄们先读啊。民数记22章1-6节，请。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巴斯伯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人增多，就大大惧怕，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点，就如牛舔进田间的草一般。那时示波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或者去到比尔的巴兰本乡那里，叫巴兰来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正的见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冲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这段圣经说到以色列人来到耶利哥对面的摩亚平原啊，以色列人在那里安营，要等候啊，等候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我们看见仇敌不甘心啊，那个摩亚王巴勒他要去找一个外邦的先知巴兰来，要为他咒诅以色列人啊。也许借助这个先知巴兰的咒诅啊，他们摩亚人能够得胜啊。而且我们看见这位先知，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位大有能力的先知，他说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啊。这是我们讲今天讲题里面的一个背景啊。下面我们来读民数记22章12-13节，请姊妹们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这里看见这里看见这位先知巴兰是有神的话的神是对他说话的他刚才说过他大有能力，也看见他跟神有对话。然后我看见这里他来到寻求神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什么，神对巴兰说什么，他说你不可同他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神原初对巴兰的旨意，这神原初对巴兰的命令。我们继续来读民数记22章18-22节，请弟兄们读。巴兰回答巴勒的使臣不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当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只是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就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这段圣经说到 当他第一次摩押的使臣到了那个先知巴兰那里，巴兰听见神的话，巴兰说因为神不允许我，我不能跟你同去。结果摩押王巴勒不甘心，再派了很多又尊贵又大权的大臣，带着很多的金银财宝，再次去巴兰那里，要求巴兰去为他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这一次就发现，你当他接见这些大臣的时候，他心里被那个满屋的金银霸占了，然后他心里也有点不甘心，但是他不敢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当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当他看见那些巴勒使臣的时候，他却说了一段好像听起来非常冠冕堂皇的话。他说就是巴勒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能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听起来这个先知非常敬畏神，听起来看见他好像神的话比金银更宝贵，但是到底他实在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继续看见，后来他就去了，后来他就去了，而且神向他发怒，我们看见到底后面整个情形的发展怎么样？我们继续来读《民数记》22章31到35节，这一段请姊妹们读。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眼睛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驴呢？你所想的这场你神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如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如若没有偏过去，我就早把你杀了，留他存活。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坐巴勒的使臣去了。刚才在18到22节那里，当他第二次来求问神的时候，神就说这些人越来照你，你就跟他们去吧。那好像跟神当初的命令不一样，好像巴兰去是神许可的所以刚才我们说过，神对巴兰说的第一次说的话是神原初的旨意，神已经告诉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当后来他再一次去求问神的时候，神说这些人越来召你，你就跟他一起去吧。这里说是神许可的旨意。到了刚才我读这一段圣经，说了神的使者叫抵挡他，叫抵挡。那后来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那个耶和华的使者手里拿着的刀，他说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好像巴兰愿意服在神的命令底下说如果你不喜欢我就不去。但是后面我看见神却对他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就跟着巴勒的使者去了。这里说到，既然他知道神不许，他真的愿意神不喜欢他就转回吗？其实不是，因为他嘴巴说的是不听神的话，心里早被满屋的金银霸占了，所以神看见他的心，神就说那你要去就去吧，这是神任凭的旨意。 我们再来最后一同来读啊，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十五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十五节，一起来，请。他们起去正路，就走差了，随从巴兰之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啊。然后这是彼得后书告诉我们的啊。最后我们读啊二十四章十节十一节跟那个民数记三十一章的第八节，我连在一起读啊，一起来，请。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我咒作仇敌，不料你正三次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华却使你不使你得尊荣。最后在我杀神说杀了米甸的王就是米利的苏尔乌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啊。因为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经文比较多啊，盼望就说有一些对民数记不熟悉的弟兄姊妹对整个事件有一些简单的了解啊。现在我们来看看啊，巴勒啊，这个摩押王，他为什么要招那个米甸的先知巴兰来呢？因为他看见当了以色列人，他们在亚摩利地把两个亚摩利王都完全消灭，而且以色列人胜而又胜啊，把所有的仇敌都击杀啊。当摩押王巴勒看见听见这事情，他心里非常害怕，说他要招那个外邦的先知啊，那个巴兰来。我看见无论巴勒还是巴兰，他们都是以色列的近亲啊，摩押人和米甸人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这里给我看见，很多时候仇敌是家里的人，仇敌是这两个宗族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却跟神的子民作对。然后我们也看见，当以色列人在摩押地在那等待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摩西跟他们讲神的命令。在哪里他们等候神的吩咐要过约旦河，但是仇敌却来要咒诅攻击他们。这些事情以色列人是不知道的啊。我们刚才读的民数记二十二章到二十四章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事情，以色列人并不晓得。但是我们看见神却在暗中保护他的子民，神在暗中保护他的子民。那巴勒，摩押王巴勒把外邦的先知巴兰请来，他的目的是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盼望借助巴兰咒诅以色列人，他让他能得胜。所以刚才我们看见这位先知巴兰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先知，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先知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他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而且当巴勒王去招他的时候然后先知巴兰就对那些摩押的长老说， 你们在这里住宿，让我来听一听但神对我说什么话。而请问先知巴兰知道这些人来找他做什么，对不对？既然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当然要明白神的心意，当然明白神并不会让他去咒诅以色列民，但是他看见这些大臣他带来的那些礼物，他心里已经被这些财物霸占了他的心，说他才那里说你们住在这里，让我等候神对我说什么话。其实如果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不会接待这些从摩押来的使臣，所以当天晚上神就向他显现，神就向他显现，神就问他说，神就问他说，你在这里的人都是谁？而神这样为什么这样问？因为神当然知道那些人是谁，神这样问乃是提醒巴兰说，你不应该接待那些要攻击神子民的使臣，你本来就不应该接待他。但是巴兰并没有听懂神的话，然后神再次对他说，清楚的对他说，你巴兰说这是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打发到我这里来的人，他说从埃及来的民遮满地面，要我去咒诅他们，或者那个摩押王能够战胜以色列人把他赶出去。你看见巴兰明明知道这是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神怎么对他说呢？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神的话是那样的清楚，我相信没有一点让人怀疑的地方，说巴兰应该听懂神的话，这是神原初的旨意。所以巴兰清早起来，他听见了神的话，他就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所以巴勒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了，说巴兰不肯和我同来。说在见证上巴兰好像做对了，但是我们看见仇敌总不会甘心的，所以摩押王巴勒又派了更多使臣，比以前的又多又尊贵，而且他们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又一次到了先知巴兰那里，对他说，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情容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要使你得大尊荣，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要来为我咒诅证明。而当先知巴兰第二次听见这使臣在这里要求的时候，巴勒他真的很希望这位外邦的先知来为他咒诅以色列民，但是我们看见巴兰的回答非常冠冕堂皇，他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令。如果事情到了这里，那我们就会相信这位先知是敬畏神的。但是他讲完这句以后，他却对那个使臣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话。那为什么明知道神不赞成，他还要那使臣住在他那里呢？还要等耶和华对他说什么话呢？从这里我们看见先知巴兰其实心里 是想得到满屋的金银。而为什么要那个使者还住在哪里？他盼望神啊，能够让他有机会去得到满屋的金银，所以他才盼望让他们住在哪里。他等神还有什么话对他说？其实早就知道神是要他按照神的话不可去，不可就做难民，因为难民是蒙福的。因为这样，当夜我们看见神临到巴兰那里，神知道巴兰嘴巴所说的跟他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巴兰本身已经被满屋的金银霸占了，他嘴里说不要，但心里想得要命，所以他等神松口，让他可以去得到满屋的金银。所以神知道巴兰的心，所以神当夜神就对巴兰说，这些人若来召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循我对你所说的话。啊，这里好像神让他去，好像神当初所说的跟现在所说的有一些不一样。为什么这样？因为神知道他的心，神就好了，你既然要得满屋的金银，你既然要去，就许可你去吧。这是神许可的旨意，因为许可的旨意会带来收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神还对他说，今日那些人神对巴兰说，那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跟他同去。结果看见第二天早上，那些人根本没有来找巴兰。巴兰怎么样？他清早早晨就起来了，闭上了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他没有等那使臣来要求他，因为他怕万一神又改变主意了，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满屋的金银。说清早起来，那些大臣还没有找他，他就赶快闭上驴，赶快去了，赶快去了。但是我们看见，到底神是不是真的愿意他去？下面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怎么样？因为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从这里我们看见，神并不是希望他去，神希望他能够悔改，能够听从神的话，但是他心硬要去，神又没有办法勉强他，神就许可他去了。但是神还是要挽回他，神借着使者在路上抵挡他，神发怒，神借着使者在路上抵挡他。我看见在这一个路上发生的事情，这个路上发生的事情，我看见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着他，但是我驴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所以这个驴怎么样？他就从路上跨到田间，跨到田间，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抵挡他，那驴看见了就跑到田间去躲避这个耶和华使者的刀。但是巴兰怎么样？巴兰打驴要他回转上路，结果耶和华使者怎么样？后来又站到一个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然后怎么样？就贴着墙边要躲过耶和华的使者。但巴兰的脚因为驴靠着墙边走，挤伤了他的脚，巴兰又打驴，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又退后又是又往前去，站在那个一个路上非常狭窄的地方这个路很窄，左边右边都没有选择的地方耶和华的使者站在那里然后我们看见那个驴看见耶和华使者站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在旁边挡了，结果这个驴就躺卧在 巴兰的底下，然后巴兰就发怒用杖打驴。你看见一次两次三次驴都躲避耶和华的使者，而且都被巴兰用杖击打，所以耶和华看见他一点警觉都没有，耶和华就叫驴开口，驴就对巴兰说了，我向你什么行了什么，你竟打我三次呢？你看见驴开口说话啊，巴兰是先知，但是他听见驴对他说话，他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然后啊，巴兰就说了，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中有刀把你杀了。然后驴又对巴兰说了，我不是你从小知道现在今日所骑的驴吗？我以前曾经像你这样行过吗？啊，巴兰说没有。你看见这个驴跟巴兰对话，如果是有一点警醒的先知，他当然从中会发现一些问题，但是巴兰为什么什么都不发现？因为他心里想的是满屋的金银，别的事情他都没有注意到。所以神不能不要巴兰的眼睛看见他所处的处境，所以神就让巴兰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啊。当巴兰看见这样的情形底下怎么样，巴兰就低头俯伏在地，就说了刚才我们读的这段话啊。耶和华的使者就对他说，你为何三次打你的驴呢？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啊。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旁边过去，驴如果没有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啊，让他存活啊。巴兰听见耶和华的使者这样说的时候，他就说了下面的一段话，他说，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那到底这一段话是不是他的悔改，是不是他心里的话呢？其实不是，因为他逼不得已所以才说这样的话，其实他心里还是被巴勒满屋的金银霸占的，所以他嘴巴所说的不是他心里所想的。所以神的使者就对巴兰说了，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要你说的话。而这里是神任凭的旨意，因为巴兰的心已经没办法改变，神就任凭他去，任凭的旨意是带来死亡。我想在这里看见神一次一次的给巴兰机会啊，神也把他的心意告诉巴兰，但是这位先知为着要得到金银财宝，他不听神的话，他忽略了神的话，他不愿意接受神的命令，所以神只能任凭他，他最后一个悲惨的结局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个大段，你所把这个背景跟我们一同来分享，那去看看这位假先知巴兰他往错谬的路上直奔，他最后会得到非常悲惨的结局。但是虽然先知巴兰他为了财力，他愿意到摩押王巴勒那里要咒诅以色列民，但是我们看见神定规的事情人不能越过，神定规了，神要祝福以色列民，神定了界限人不能越过虽然先知他定义要去咒诅以色列人， 神虽然没有办法管住他的心，但神能管住他的口。所以来到23章啊，那个到22章末了的时候，巴勒到了，巴兰到了巴勒那里，巴勒把很多财宝给他，然后啊把他带到山顶上，要让他去咒诅以色列民。啊，我们看见在山顶上，巴兰筑了七座坛，而且他在坛上献公牛公羊。啊，这个坛并不是耶和华的燔祭坛，这是巴勒的坛，因为在摩西颁布律法以后，只能在神的殿，在会幕里面去筑坛敬拜神，不能在别的地方筑坛。这里的坛不是耶和华的坛，这是摩亚王巴勒的坛，也是先知，这位外邦先知巴兰在那里做坚布做发俗的坛，所以神没有与他同在。他在哪里支坛献祭给他们的偶像来做发俗。然后我们看见当他们献完他们的祭以后，巴兰就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坛旁边，我去看看耶和华能对我说什么话。结果他就到了正光之处，神来迎接他，神对他说话，神说你要按照我的话来说出神要他说的话。本来巴兰要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能把咒诅变成祝福。说在第一首巴兰的诗歌里面啊，在巴兰的那个所说的诗歌里面特别说到啊，摩亚王要他来咒诅以色列民，但他在这里神管住他的口，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神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因为神管住他的口，要把咒诅变成祝福。因为这些以色列民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当中啊，因为没有人能数点雅各的尘土，没有人能计算以色列四分之一。但是先知，这位先知巴兰，他却有一个心愿，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到底他这样的奢望能不能达到？当然不能，因为他是一个贪爱公家的先知，他并不是一个义人，所以他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心愿。然后我们看见当他这样来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巴勒王非常的生气，他说我叫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但是你为他们祝福。所以巴勒又带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盼望借助那个地方让巴兰能够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们又用发俗又去在哪里要外邦的坛上献祭，结果耶和华还是没有跟他们同在。先知巴兰又去寻找耶和华，耶和华又对他说话啊，然后他又再一次作诗歌在哪里要咒诅以色列人，但是神的话掌管啊，他是先知巴兰在那说，神非人必至于说谎，人非人子也不会后悔，他说的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啊，然后巴兰他说，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这事我不能翻转啊，因为神在掌管。他说我看见没有看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 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看见神在掌管，神要把咒诅变成祝福啊！神没有看见以色列中有罪恶，也没有看见雅各中有奸恶，因为神他要祝福神的子民。而且在这那里我们看见先知的诗歌里面说到，断没有发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奸迫可以害以色列啊，因为神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他这名起来仿佛舞狮，顶起来好像公狮。这里说到以色列是神所祝福的，以色列是神所祝福的。结果我们看见巴兰这样祝福以色列民以后，巴勒又非常生气啊，他就再把巴兰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盼望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所以在到了第三次啊，巴兰看见神要祝福以色列民，说这次他没有去用发术啊，但是他的诗歌说道啊，眼睛闭着的人说，好像他就说他自己是一个眼睛闭着的人，但是神却让他说出神的语言啊，他的祝福以色列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完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等华丽啊，他说在哪里说到，以色列尊如公狮，敦如母狮，谁能也他，凡给你祝福的他就蒙福，凡咒诅你的他就受咒诅。所以你看见啊，神能把咒诅变成祝福。所以后来巴勒这个摩亚王巴勒没办法了，他就说，既然这样，我招来是要你咒诅我的仇敌，但是你三次为他们祝福，所以说你现在回去吧，我想叫你得尊荣，让你得富贵荣华，但是耶和华拦着你。所以后来你看见巴勒这位摩亚的王灰溜溜的回去，这位先知巴兰也是灰溜溜的走了，因为神在管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得不到金银啊，蒙羞的回去。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就结束啊，虽然神把咒诅变成祝福，虽然巴勒回到他本地去，虽然巴兰也灰溜溜的走了，但是巴兰甘心不甘心，他得不到满屋的金银，他不甘心。那摩亚王甘心，巴勒甘心不甘心，他没有让以色列人受咒诅，他也不甘心。后来我们看见这位先知巴兰却泄了一个诡计，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如果让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神自己会审判他们。所以先知巴兰这位假先知，这位外邦的先知巴兰是一个非常大的阴谋诡计，他告诉摩亚王巴勒，让他们那米甸和巴勒那些摩亚的女子是引诱以色列人，引诱以色列人，让他们与他们行淫，让他们跪拜啊那些外邦神，让他们去吃拜偶像之物。结果到了25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石亭那里啊得罪神，他们拜那些外邦的神，他们吃偶像之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结果神用瘟疫击杀以色列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亚伦的孙子啊，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利哈，他却有神忌邪的心，他用枪刺透那些犯罪的人， 结果因为他这样瘟疫止息，那以色列人却死了24000人。神在这事情上他说因为非利沙有我祭邪的心，神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让他永远担祭司的职分，因为他为以色列人赎罪。结果虽然仇敌猖狂，虽然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受了击杀，但是因为非利沙的有神祭邪的心，所以怎么样，所以他蒙神的怜悯。以色列人虽然死了24000人，但是瘟疫止息了，神也祝福非利沙，让他永远做神的祭司。为着这个事情，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们要击杀米甸人，因为米甸人他们献祭来陷害神的子民。所以后来到了民数记31章，我们看见神要以色列人在米甸人身上报仇，然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打胜仗，把米甸的5个王杀了，而且还怎么样，还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因为神原初的旨意要他不要跟他们同去，不要就做难民，因为难民是蒙福的，他没有听从神原初的旨意。他后来心里不安，但是他还是有心被蒙蔽了，所以神后来有许可的旨意这些人招你，你就去吧。但是他神挡阻挡他，他还是不甘心。神后来说，任凭他说，你去就去吧。结果最后我们看见神任凭的旨意带来死亡。我们从这位外邦先知巴兰身上，我们学到教训，我们要按照神原初的旨意来遵行神的旨意，不要让我们去走神许可的路，许可的路带来亏损，更不能走任凭的旨意的路，因为任凭的旨意带来死亡。我想也许借着先知巴兰他所表现的，让我们学习，让我们做一个忠心跟随的人，做一个按照神原初旨意来顺服神走在神路上的人免得我们受亏损，更免得我们掉在死亡的里面。我想我今天借着这位外邦先知巴兰的事情做我们的见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做一个跟随主的人，做一个愿意付代价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在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我们与他一同经历那丰盛的生命。神的旨意不单要我们得救，而是要我们得胜，要我们做得胜者，要我们成在主做万王之王的时候与他一同作王。求神祝福他的话，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经过这一年，在新一年中更多经历神丰盛的恩典。我想我的话都停在这里。
好，请我们低头，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借着你这些仆人再次向我们说话。主，我们真的是看见主，你的道路实在是高过人的道路，人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多少时候主，当人悖逆，主你让人随从旨意任意而为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的怒气是必定要向这样的事情发作。我们感谢赞美主，你保守我们的儿女今天能够常常住在你的圣灵的管理之中主让我们真是看见主，我们这一生主心中所谋算的不过就是在人的心里，但是主我们舌头所要成就的要出于耶和华神
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恩待怜悯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活在你的这样旨意光中。也求主你真是常常开通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道路，让我们不偏行左路，一生走在你的旨意的光中啊，至终我们得以能够坦然无惧来见你自己的面。感谢赞美主今天早间再向我们的心说话，我愿这样的话真的是能够成为我们里面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前面一生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常常这样子恩待我们，并且谢谢你在过往的一年这样子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都平安度过，那么今天还在这里，能够在这里听你这样心向我们心说美言。我们再把过往以后的日子我们再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保守带领。主，我们也看见地上真的是满了这个征战，主真的是仇敌是像不甘心，像遍地吼叫的狮子要吞吃神的儿女。主求你自己常常把我们摆在那磐石的穴中，用你的恩手把我们遮盖，让我们真是能够跟随你一直走到路中。主谢谢你保守我们啊，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主能够再听见你这样心向我们的心说话，也能够跟随你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来，我们先报告神家消息。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们，没有填欢迎单的，请你是不是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这边有没有？中间有没有？右边？好，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先报告神家消息。现在我们报告的神家消息都是2019年要发生的事了啊，2018将要过去啊。在本周五是2019年的1月4号，我们在这里有读经聚会啊，在分所有读经聚会。好，我们的内容是生命记第6章，请弟兄姊妹们尽量安排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啊，使我们在这里得到供应啊，得到建造。下个主日特别要注意，在是1月6号，2019年的1月6号，我们是中英合并聚会，在这个聚会中时间有点调整，弟兄姊妹特别注意一下啊。这一次的讲员是柯连基弟兄，翻译是5章节真弟姊妹，请弟兄姊妹们也回去为他们多多祷告，求主加添他们心力。这个聚会的时间是早上的10点，不是10点30分，是早上10点到10点50分是白饼聚会，11点开始到12点30分是信息聚会。这次的信息聚会是华裔英啊，请弟兄姊妹们预报好心来参加这个聚会。还有这第四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是我们感谢主啊，在很久以后都很久以来都没有看到这么一个喜事啊，在12月12号啊，在去12月12号啊，我们有那个柯明恩弟兄啊，柯姚乃泉姊妹的长子啊，柯满月弟兄啊，和那个柯董文秀姊妹在这会所已经进行了婚礼啊，请柯满月弟兄和柯姊妹请站起来。让我们欢迎，请转过去，让后面的人看到你们。啊，来，请坐。请弟兄姊妹们特别为这对新人啊，我们得回去为他们祷告，求主赐福施恩啊，并且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感谢主。我想，这个神家消息报告就请来这里啊。在今天哀宴过后的整洁是第4区，请第4区的弟兄姊妹，东区的弟兄姊妹留下来参加哀宴，以后能够做整洁的工作。来，我们再低头为中午的饮食，我们再献上一点感谢。主，我们感谢你，主真的是常常向我们施恩啊，主不但在灵里面你供应我们，常常向我们的心说话啊，主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旨意的光中啊，能够得到你的供应，得到你的建造，也为我们肉体上的需要你也常常供应我们。对中午赐给我们的饮食我们献上感谢啊，主求你加添祝福，并且主分别为圣啊，主也唯愿主你祝福啊，纪念啊，在厨房中啊服侍的兄姐们的辛劳啊，主求你也保守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过完一年看到主你是怎么样恩待我们，我们在这年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一一来数算你自己的恩典，数算你的恩典，来告诉看到你是如何的爱我们 我们感谢赞美主，把过往的日子以后的日子再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也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今天在这里所有聚会的儿女并我们的家人。主，感谢赞美主，求你恩待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留下来参加爱宴。